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明慧文苑广播时间，本次节目中请您继续收听纪实文学雨后出河。政府开始动用警察非法驱赶上访的大法弟子，兰陵近距离见证并亲身经历了全过程。
我被男友匆匆忙忙地领到了市政府的高墙外，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和来回走动的警察，还有车上的高音喇叭里放出的对大法的污蔑，使我感到惊讶和困惑。我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我此刻的命运竟然和一场血腥的镇压联系在了一起。回忆当时的一幕幕，我至今还心有余悸。我惊讶政府为什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如此残忍，我难以置信。7月21日早上，我跟随男友继续在政府之外上访，当时大约有4-5千人。在队伍中，我看见一个瘦小的中学生女孩被3-4个警察举起来狠狠地一扔，摔在了马路中间，摔得她不能动弹，后来才发出痛苦的呻吟。这时过来几个中年妇女把她扶起来，我想她那孱弱的身躯怎能经受起这样的狂风暴雨。我听到不远处有警察大喊，快抓住那个拿照相机的，快抓住。循着声音望去，我看见一个警察一手抓住一个妇女的长发，另一只手左右开弓向她的脑袋猛烈地击打，相机在人群中被迅速转移，妇女的头发被拽掉了一大片，但是她没有掉一滴眼泪，也没有骂警察，她嘴里在不断地说着，真善忍，没有错。此时周围的大法弟子排山倒海的声音连成一片，不许打人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大法修炼人，但是从我见证的这些场景，使我对政府的信心一点一点地瓦解，使我对他的好感刹那间荡然无存。但我还不知道7月20日这仅仅是中共镇压法轮大法的开始，更为嚣张和灭绝人性的还在后面呢。
警察将大法弟子从市政府外的墙边清走，但是大家还是在绕着政府外面的路缓步地行进着。后来大家都来到了政府门前的广场，相互手挽着手，海宽在第三排，他看到兰陵在第二排。这时大量的警察和警车涌过来，把他们团团地围住，一时间剑拔弩张，最后警察把大法弟子连推带打地往车上拽。混乱中，兰陵的胳膊被警察的手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印。后来他们被抓到 A 市郊外的一所学校，被放出来后已经是黑天了，他们花30元打车回到了市里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的生活远离了平静。这就是兰陵来到 A 市头两天的生活，惊心动魄的令人难忘。7月22日，整个中国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地侮辱着法轮大法，宇宙中的正邪大战从这一天拉开了帷幕。邪恶通过无神论的中共媒体在向宇宙大法宣战。李洪志师父在《心自明》的经文中对这场迫害的描述是：风云突变，天欲坠，排山倒海，翻恶浪。一时间中原大地风浪不止，不愿面对与经历，而又不可避免地面对与经历的一段心路。昨夜有多少枫叶在凌厉的寒风与霜打中呐喊，而谁又能读懂风 枫叶那如火如泣的歌。兰陵是一个朴实的女孩，720以后，因为海宽没有钱给她租房子，她自己在一个浴室找了一份工作，因为那儿包吃包住，她在那里负责开票、发锁头、清扫浴池的卫生。浴池的老板娘21岁，她将在外面吃剩的饭菜拿回来。兰陵说，在那一次，她第一次吃到了当地的特产虾爬子。当小老板娘得知兰陵拥有本科学历后，对她说，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待，另谋高就吧。兰陵带着3天赚来的50元钱，茫茫地走在异地他乡的大街上，她不想去打扰海宽，茫然和孤独充满心头。后来她看到一群人都在一个地方站着，好像是等着找工作，她也站在了队伍里。她心里想，如果我今天找不到工作，晚上住哪里呢？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相中了她，一番交涉后将她带到了家中。
这时的我俨然是一位保姆了，我毫无选择地开始适应着主人和保姆之间的位置关系。主人告诉我，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一位67岁脑血栓的老太太和一位曾经得过脑瘤的70岁的老头。老太太大小便失禁，我要负责半夜叫她上厕所，并且负责将沾满尿和粪便的尿布洗干净。虽然活脏一些，但是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在那里一干就干了3个月，我赚到了1200元钱。他们家的人对我都很好，并且很佩服我。他们说，一般的40多岁的保姆到他们家干不长时间就走了，他们换了很多的保姆了，你这么高的学历能干这么长时间真了不起。
兰陵是一名医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，人生当医生的愿望没有如愿，却阴差阳错的先当起护士来了。这就是中国迫害法轮大法开始几天里在海宽和兰陵身上发生的故事。从那以后，海宽由于坚持修炼大法被屡次的关押，兰陵由于选择了海宽而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充满了曲折。兰陵一直顶着生活的压力为海宽奔波，他们之间的爱所演绎出来的音乐清新中伴着一丝的伤感。无数的人劝海宽放弃大法，他没有答应。无数的人劝兰陵放弃海宽，他也没有答应。听众朋友们，谢谢您收听本期的明慧文苑广播节目，希望我们有缘下次在空中再会。